引用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我们请大家打开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第三十五节。在教会和合本两段式圣经的第新约第134面，我们找到以后请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很高兴能够在主日和大家一起的敬拜。有两个主日我在不同的地方，在加州，在亚洲，一同的在不同的地方一起敬拜啊、哦。那么今天能回来和大家一起见面，实在心里非常的激动啊、哦，好久不见的感觉。也谢谢各位在这两个礼拜里面送牧师执事同工哈，一起投入国语堂的侍奉，所以牧师不在哈，仍然的顺利进行一切的事工，感谢主。那么前两个礼拜师母身体又刚好不是很舒服，各位也非常的关心，非常感恩，愿主纪念大家的爱心。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谈的就是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的哈，民以食为天，是不是啊？特别啊，我想刚刚从这个亚洲回来哈、哦，那么这句话就更有味道了，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回家乡，你都会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是不是？哎呀，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美国食物特别的有特色哈、哦，总是回家吃的比较好吃，是不是？你有这个同感吗？那在座有很多四面八方大江南北的英雄好汉哦，你一定家乡菜都是最好吃的哈、哦，那么下面哈、哦，让我们看看几样好不好？这是什么？是不是您家里的名菜呀、啊？杭州名菜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了，是不是啊？哇，这个呢？是你家乡的好菜啊？这个是广西名菜的哈、哦，哇，我下面看的都是名菜的哈、哦。哦，先口水流出来了，哈哈这个呢，猜猜看，没吃过哈，这个叫做桂林荔浦扣肉啊，肚子又饿了，开始这个有吃过吗？这个是佛跳墙啊，这个呢，这个是杭州传统名菜。火腿蚕豆啊，有没有吃过？没有吃过哈，有没有杭州人在这儿？有哈，有啊哈，哎呀，后面两位，哎呀，以后我们到你这府上去品尝品尝，支见了，支见伉俪都是杭州人，这个有没有吃过？这个是这个卤猪啊，很多地方都有了，是不是啊？很多地方都有了哈，这个有没有吃过？这个特别一点了，这是很特别，这个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开封的鲤鱼皮面呢，有没有开封人在这儿？没有啊，荷兰人有吧？有，这个呢，这个要讲一讲了哈，这个叫牡丹燕菜哈，实在是食欲大振了，我们现在啊，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菜，叫做孜然丁骨啊，排起来好像海星了，其实是排骨了哈，孜然丁骨啊，吃过吗？没有哈，好，这个呢，哈哈哈哈哈哈，是，这个菜就叫棺材板了哈，因为有点像是吧？那么 这个吃啊喝啊的确是人生很有共鸣的啊，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了，是吧？那么在吃喝之中啊，我这次去亚洲啊，就发现我们实在是很有创意的啊。这个餐厅的名字啊都很特别的啊，请猜看这是什么菜，什么餐厅啊？啊，泰国菜，它叫太好吃。这个餐厅呢啊，那卖什么的？卖羊肉的，对，叫洋洋得意啊。这个呢，哎呀，我们都是天才啊，素味平生是卖素食的啊。啊，你看看这个呢，素素牛香牛肉面。这个呢啊，娱乐天下当然是卖海鲜的了，是不是啊？啊，娱乐天下是吧？这个呢，楚牛香，哎呀，这牛肉大王了，这个牛肉大王了，是不是啊？啊，还有一个，人在江湖海鲜城啊，各种海鲜的江啊湖啊出产的都有了，是吧？当然吃了喝的之外啊，就是喝嘛，除了吃之外就是喝，那喝的就更多，五花八门，不能讲完了啊。不过呢，这次我发现有一种酒啊，特别的名称啊，各地都有好酒是吧？不过这种酒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喝过，叫做。我在飞机场要回来的时候，我就听人家说，哎呀，走之前要买一瓶马英九。我说马英九可以买的吗？我就到处看，发现真有这个酒，就叫马英九啊。你看这个吃的喝的变化可多了，是吧？很有共鸣，是不是啊？哎呀，是啊。所以我们不是刚刚讲那句话吗？就是今天的讲题啊，叫什么，民以什么食为天嘛，哈、哦，这是华人传统一个极高的艺术啊，是不是啊？极高的艺术啊，吃是很大很大的艺术啊。那么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啊，假如你仔细看的话，今天的讲题是这句话，对不对？这也是不对，也是呢，因为我的这个民以食为天后面有个问号的，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那意思就是民以食为天，真的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今天就要去思考咯啊。当然我们都很喜欢刚刚所呈现的所有的美味了啊，我看各位的表情就知道了啊。哎呀，你看我的表情你也知道了是吧？恨不得马上中午就吃这个是吧？不过呢，民以食为天这句话的背后啊，其实有比刚刚那个欢乐时刻更深刻的含义的，就是什么呢？啊，这是其实牵涉到一个满足感的问题，是不是啊？食物会让我们满足了，所以呢，我们觉得哇，食欲一满足啊，人生就满足了哈、哦。这个的确也是嘛哈、哦，肚皮填饱了哈、哦，一切事情都好谈，是不是啊？啊，茶余饭后啊，什么事都好做啊。饿肚子的时候当然不好讲话了啊。是不是啊？因为血糖低嘛，大家都所以要谈生意一定要吃饭的，对不对？好、啊，要干什么事情都要了啊。咱们团契聚会也要吃点东西，是吧？这是对的哈、啊，没有错，这是人性的需要嘛，是不是啊？啊，不过呢，这里也有一句话了，这句话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是吧？要不要再读一次啊？啊，再读一次哈、啊。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们刚刚说民以食为天，那么就是说人生由食欲中得到满足哈。但是谁都知道了，你有没有算过刚刚出现了几个菜，你知道吗？你都高兴都忘记算了，这有十个菜啊，十道菜啊。请问，假设我们今天中午，假设了哈，啊，假设今天中午咱们真吃这十道菜哈，请问吃饱了，你晚上要不要再吃？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今天晚上都不能再吃了啊。那晚上不能吃，明天要不要再吃？大概要了。 明天中午吃不吃啊？明天晚上吃不吃啊？你的饭量很少，那后天吃不吃啊？当然吃了，不用问了。不要说十道菜了哈，我不知道您各位去吃过最大的这个宴席是什么哈？有几道菜哈？十道菜是很典型的了，是吧？有的十二道，是吧？有的婚礼的时候呢，20道菜你吃过吗？啊，中午先有一，中间呢第十道菜之后就有一点什么，酸芒果啦，让你开开胃再吃后面十道哈。哎呀呀，这个真是隆重了哈。不过你有没有吃过350道菜呢？我吃过，真的。我有一次以前呢在新加坡了哈，在去有一次圣诞节去马来西亚一个教会讲道，东马。马来西亚有东有西的是吧？东马的教会都很大吧？哇，几千人的那个教会哈。那么圣诞节大家聚餐 ，potluck， 每家都把自己的拿手好菜拿过来。你想几千人的教会哈，那个菜的这个款式数量不得了了哈，排了很长的一条桌子全是菜。然后呢，我就好奇了，从前面开始了哈。哇，这福州人很多啊，福州名菜都出来了哈。然后呢，从前面看，我一边欣赏一边数数目啊，从头到尾350道啊，每个人都是这样讲的。哎，吴牧师，这是我们家拿手好菜啊！哇，350道菜，我怎么吃得完了是吧？不过吃得很饱了，请问我吃完了之后，隔天要不要再吃？你对我有这么大的信心啊？再多的食物，再满足的食欲，最后也是要结束了哈。哎呀，假如没结束多好了是吧？吃一餐就顶一年了，多好了。只是现实生活不是如此是吧？那么其实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启发了。这个启发就是哈，假如食物代表一种满足啊，的确是啊，其中一种满足嘛，食欲的满足嘛，是吧？不过假如这个食欲的满足代表人生的一种满足的话，其实同样的道理，任何满足啊都有极限的，对吧？食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吃得再饱最后还是要再吃。所以呢，这句话就有一个很深的含义了，有了这个背景了哈，有了这个背景的含义是什么呢？他说，我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另外一种粮食。这个粮食跟刚刚那个十道菜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粮食是什么粮食呢？是生命的粮食哈。那么粮食是使人家满足饱足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使生命能饱足的粮食。当然耶稣讲的这个是一个粮食的概念是吧，不是字面的粮食了，是使人的生命能得饱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呢，到我这来的呢就必定怎么不饿，然后呢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其实包含很深奥的意思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只有这句话，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好不好啊？假如这句话这样讲的话，那就是让我们想到一句话了。这句话哈，就这样讲了啊。这句话是这样讲哈，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跟食物很有关系哈。这句话说 ：“We eat to live, not live to eat。”你想想什么意思啊？翻译一下是吧？啊，哎呀，这里很多英文很好的人哈，你翻译一下哈。我们吃和活着的意义，这两个关系在这里了，是不是啊？我就尝试翻成这样，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啊？有什么意见？等一下跟我讲啊。这个叫做食以求生，吃东西是为了生存，对不对？不是什么呢？生而为食，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而来的，对不对？那但是不能不吃啊。那么吃和生活这两件，生存这两个字。这两个主题是有关的。 为什么 要吃啊？吃了是为我们能够活下去，不是因为活着只为吃，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对嘛，好，假如活着只为吃，那这个人生实在太美好还是不美好啊？太不美好了，因为吃啊，这个满足只存留很短暂嘛。假如我活着就是为吃啊，那实在是太可怜了，是不是啊？人就跟任何的动物差不多了，他们真的是活着为吃了，可能啊，也不一定啊。所以这个就导致一句话了，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去思考了，那假如食以求生非生而为食，那么生而为什么呢？那就是这句话就刺激我们去想，那活着都为了什么了？那叫做生命的目标了，对吧？哦，那假如生命的目标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想法啦。好，为什么而活呢？有人说，活着就是要得嘛，所以呢要努力嘛，越努力就得的更多嘛。好，有一个人说，得什么呢？哦，当然很多东西都可以得了，其中一样最容易计算的叫做钱嘛，是吧？哦，各位努力工作有薪水的嘛，是不是啊？啊，我们不是做义工的，对不对？好，各位去 IBM 是做义工的嘛？啊，去什么药厂做义工嘛？不是嘛？哦，当然我们需要嘛，因为生活的需要嘛，哈。所以为了得嘛，啊，有人说什么是钱，你知道吗？什么是钱呢？哦，这个钱你要定义一下还不容易的，哦，钱是货币嘛，不是只有货币的问题了，哈。啊，那么哲学性定义啊，有一个人这样讲。他说什么叫钱呢？用英文说的啊，他说钱 is something, money is something that when you have some, you want more. Right? And when you have more, you want all. 这个叫做钱，很有吸引力的哦，哇，很有权柄的哦。当你有了一点点，你希望多一点，当你多一点的时候，你就希望天下都进到我的口袋啊 ，I want all 啊。那么这个就是追求的其中一种了哈。不过有的人说，人活着不是要得了，是要什么呢？是要用了，叫做花了。你得了这么多，放你口袋什么用？你口袋装不了这么多嘛。最后呢，放银行嘛。所以东西也不在你的口袋嘛，在银行你只有几个数目字嘛哈。不是几个了，很多个数目字了。所以呢，有人说要花，人生要花，不花都是别人的钱，对吧？越奢华挥霍，就表示越满足，哈、哦，你同意吗？啊，哎，花钱很过瘾的嘞，特别花别人的钱过瘾啊！用老公的 credit card 过不过瘾啊？哦，过瘾啊！有人帮我买单嘛，啊、哦，是不是？哦。哎，不过呢，这种的满足啊，哎，真的有时候也不是太长久的。好、哦，有时候我们很希望得到一样东西，哇，哦，想得到了之后很满足。不过有一个人说，哎呀，人生两大悲哀呀、啊，一个悲哀就是想得的得不到啊，一个悲哀是想得到了得到了，啊，得到了就没有再追求的动力啊。不管你是得了还是花了。那有的人就说，不是得，也不是花，是在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叫做寻求，寻求的过程你很满足的，啊、哦，得跟花只是两个端点，这中间过程才能满足，啊、哦、啊，在这里有人读书的一个学位，那么努力过程中，哇，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接近了，哇，啊，要交论文了，哎呀，最后毕业了，哇，帽子戴上去，哇，不得了了哈。这个过程很让我们满足啊。那么有的人各种的不同的这个角度跟观点啊、哦、那么其实就问大家都要问这个问题了，就是我到底寻求什么东西使我的人生能满足了啊、哦、有人有给我们这个答案呢，寻求什么呢？哦，寻求这个了，叫做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 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啊，这就是我们要寻求的最高境界了啊！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了啊？为什么休闲像老鼠？我是不太了解他这个比喻啊。有的人呢，哎呀，寻求这个哈，这个哈，可能你也听过我讲了哈。哦，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了，是不是啊？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畜兴旺，七美献寿，八方宏财，哈，长长久久，十全十美，都有了哈。有人寻求这个，那么也有人听过我讲下面的了哈。你寻求什么？到底啊，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不同啊。假如你听过，就复习一次了哈。我知道有人没听过了哈，那么给我们一点提醒好不好？看看是不是正确的描写哈。一岁什么登场亮相，对吧？一岁出生了是吧？十岁的时候功课至上是吧？啊，读书很重要了。二十岁春心荡漾。这里有没有荡漾的人呢？三十岁就不是荡漾了，职场对抗了，是吧？哦，你拼我夺了。四十岁呢？哎呀，不一样了，身材发胖啊，可能已经有人，很多人在这个阶段了啊。五十岁打麻将啊，希望你不要这么无聊了。希望你下面呢，六十岁老当益壮啊，还可以跑马拉松了啊。哎，我们最近有几个人跑完呢？啊，不简单的，跑两个多钟头的啊。啊，七十岁呢就没办法了，时常健忘啊。八十岁走路都摇摇晃晃了，九十岁出门不知道去哪里了啊。啊，有没有发现了哈？啊，开车上了车发动了啊，已经方向盘转了，才问哎到底要去哪里啊？忘记了哈，迷失方向了。你假如高寿的话，一百岁啊，那也不错。最后是挂在墙上，是不是啊？哦，有时候不到一百已经挂在墙上，永留纪念了。你能挂在墙上也不错了。有的人根本也不挂呢，是吧？啊，你的儿女也不一定把你挂在墙上了，是吧？难道人生是这样吗？哈，那有人就说了：“哎呀，不是的。”人生其实很多追求了，啊，刚刚讲的只是片面了，啊，你追求爱情了，哈，是吧？三十岁啊，二十岁啊，春心荡漾的时候追求爱情，爱情很能满足了，是不是啊？啊，我们最近很多婚礼啊，是不是？这个五月几号啊？五月五号啊，我们的宣教士 Gabby， Gabby 要。在 Atlanta 结婚了，完成终身大事了，你看多美好的一个例子，是不是啊？我们派代表专程道贺的呢，啊，马牧师啊，要专程道贺呢。那咱们其他人怎么样呢？其他人留下来打扫教会，那天大扫除，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庆祝了，也可以了，是吧？爱情啊，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初恋的时候啊，像诗歌啊，有没有听过？你没有听过，你就回想一下了啊，回想一下当年这个收到情书的时候了，现在没有情书了，现在是 email 了啊。哎呀，什么时候要约会的时候，哇，初恋像情歌啊，新婚像散文啊，哈，散文也不错了，无限的憧憬啊，哈，无限憧憬啊，哈。不过呢，生了孩子之后就变应用文了，是不是啊？应用文了，阿荣啊，回家的时候记得买六部啊，是不是啊？应用文，因为生活所需嘛。诗歌散文已经过去了，廖布来平来了，很实用啊。不过继续中年呢，就像八股文了啊，中年婚姻哈，假如你不更新的话，真的嘞都是那一套嘞哈，都那一套。八股文就是同事那一套，转来转去都那一套。到了老的时候呢，就像文言文了，啊，知乎者也。 讲话就一个字，是好，嗯，哦，哎，完了，哎呀，假如爱情是人生最高的追求目标啊，那么刚刚讲的这些蛮实际的描写啊，当然有例外了啊，当然有例外了啊，有的人例外是有情人终成什么眷属，这个是从恋爱到结婚啊。不过呢，基督徒的婚姻啊，由神的保守啊，眷属也要成为有情人啊。假如你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到老也不是文言文，中年也不是八股文啊，仍然充满了这个雅歌般的诗歌，是吧？哦，是啊。但是爱情永远还是有限的，对不对？真的是啊，真的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假如是继续去寻找的话，那么到底人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样终极的目标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了。刚刚我们读了一节圣经啊，另外一节圣经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27节讲的，讲出一个另外一个提醒的啊，要不要一起读一次啊？一起读一次啊！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好，这里有两个对比，一个是必坏的食物，就是一定会过去的意思了哈，倒不一定要发酸发臭的啊，就是这会过去的嘛哈，是不是啊？刚刚十道大菜会不会过去啊？是吧啊？350道呢，也是会过去嘛。其实结局都一样的，你知道吧？对不对啊？那我就不能讲了，是吧？结局都一样的，不管什么好吃的或淡而无味的，最后结局是一样的，因为都要过去啊。不过耶稣讲这句话呢，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会过去的食物劳力，不是说我们就坐在这里坐以待毙，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把我们一生的盼望全部都放在那边，因为那个都要过去。另外一个对比了，要为那存永生的食物，换句话说有另外一种食物了，是有永恒性的永生，为那个去努力。没有一样东西是放不坏的，这个食物当然也是个比喻了，就是让我们饱足的，用食物来代表啊，有一些让我们饱足的这个对象啊，要为寻找那个对象，为那个去付出努力，因为那个带来永恒的效果嘛。这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啦，是不是啊？我们怎么可能会为马上就消失的东西投上一辈子的代价呢？不会吧？我们当然是找一个长久一点的嘛，长久到一个地步，到永恒那就更划算了，是吧？把我们一生赔上去都要得到那个吗？是啊，这个投资角度一看大家都明白了，有什么东西报酬是永恒的，那当然拼老命也要投资下去了，有什么东西一下子就过去了，谁要拼这个？不会嘛，太容易明白的道理了。那么耶稣用这个明白的道理再次提醒很多人，因为很多人道理很明白哈，不过人生路真走上去的时候却糊里糊涂啊。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在又读了这个刚刚读的这句话吗？那么要看到那就说了，他说什么呢？我就是生命的粮了。把这两段经文哈放在一起读，那就很清楚了。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必坏的粮食劳力，要为那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马上接上就这句了啊！我就是生命的粮食，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因为有一个永恒的饱足；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有一个永远的效果。那么分析这句话呢，就带给我们很多反省啊。那怎么能得到永远不渴、必定不饿呢？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答案在这里， 一个是信，一个呢到我这里来，这个有条件啊，到我这里来，还有信我的。那么什么意思了哈？到我这里来了哈，到我这里来，要到耶稣那里去吗？到耶稣，你要去一个地方，你是怎么去的？今天各位从您府上到教会来，你是怎么来的？到教会来哈，那就开车嘛，坐车嘛，那总要知道方向你才能去的，是不是啊？你要有正确方向嘛，现在没问题了 ，GPS 很方便哦。在不会去的地方放进去就会了，啊，虽然那个导航仪告诉你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哈，啊，我绕了半天终于到，不过也能到哈。换句话说，要到我这里来，这个我啊，这个、目的地很重要了。假如没有那个目的地呢，怎么个到法？有时候到不了的哈。我知道最近有人要去波士顿探亲，那从这里出发呢，一定要走大概是95号北了，是吧？95号 north 是吧？那么假设我们这个导航仪出现问题啊，叫我们走95号南呢，那怎么办？去不了波士顿了，去了华盛顿了。虽然都是顿的，不过差很多。虽然地球是圆的，你也绕不回来了，是不是？方向不对，那怎么可能会到那里去呢？所以要脱离原来的位置，换一个新的位置才可能到嘛。你永远在家里怎么能够来教堂呢？你永远在家里怎么会去波士顿探亲呢？不可能的，换一个位置。然后呢，假如我要去95号 north 才能去波士顿，我走了相反方向，那就必须要转换方向了，是不是啊？离开原来追寻的轨道了，然后呢要改换跑道，来到正确的新的轨道才可能到了，不然永远到不了的。这个开车的人都明白的，很简单的道理了。不过换了在人生路上，因为这条路是抽象的，不是这么明显，95号 North South 这个是抽象不可见的人生路嘛，我们也不知道明天是怎么走的嘛，可以预期，不一定是实际的。所以在人生路的寻找上，那就更需要导航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导航就要换一个方向，一个正确的方向了，一个正确的目标了，一个正确的媒介了，内容了。换句话说，要跟着导航仪走啊，就要有生命跟随的对象，才可能走到应该去的目的地，对吗？很简单的道理啊。是啊，是如此。那么这个简单的道理就带给，假如今天是为了避坏的食物，就是会短暂满足的食物，我们努力的话，那么咱们下午去美德餐厅，那楼下了，是吧？或者最附近还有什么各位常去的餐厅啊？美美在附近呢，哈，啊，远一点呢，啊，大上海，哈，那一号路上了，你都需要有一个方向了。那么这个是跟着可见的路了，人生的路那就要改变了。换句话说，当我们要跟随一位生命的领导者的时候，其实这个跟随啊，是生命的转变了，是不是啊？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什么呢？生命的更新。人生路的跟随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生命的更新就带来我们寻找到那个不会坏的食物了，存到永远的食物了。这个叫做到我这里来，我们要有的行动哦，必须要有个行动嘛，不然永远到不了的。到我这里来的就怎么样呢？就必定不饿，就能够经历那个永恒的饱足了。好，那么第二个了，第二个行动了，这个行动叫什么呢？叫信我的，是吧？信我的永远不渴，也是饱足的意思了，有一个永恒的饱足。信我，什么叫做信？ 那么很多我们邀请来的亲朋好友哈，哎呀，来教会啦，来教会干什么啦？啊，可以唱歌啦，很好啦，当然可以唱歌了哦，听歌了也很好了哦。最后是希望来教会相信耶稣嘛？那什么叫做信耶稣？信呢，不只是知道了，知道他的存在，知道他的美好。信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那就是信就是接受的意思。啊，信是接受，不是知道而已。知道是第三者了，啊，我知道大上海的存在，这个是知道，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去到那里去，那么就尝不了它的美味嘛，哈。然后呢，我知道大上海，怎么老讲他好像做广告一样，我没有收 commission 的哈，我是随便举例的，我跟老板也不是表哥表弟啊。就是你一个美好的餐厅，你要去才能够尝到美味嘛。不过你真去了，你要尝到那个美味，你要接受嘛，就是吃下去嘛，是吧？你只看你不行的，好，你去到了，但是看你还是吃不到嘛，你要吃下去，这个就是接受，这个接受才能够体会嘛。那么食物都如此，那个不会坏的食物也是一样，就是人生真实的满足也是讲要去接受才能经历的哈。我常常讲这个我自己很可笑的经历了哈。再讲一次不怕你笑了哈。就是我在澳门出生啊，咱们那个小地方啊，那个年代啊，几十年前是没有人卖馒头的。听过这个故事了吗哈。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馒头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葡萄牙殖民地，咱们都吃面包，没有人吃馒头的，都是受这个葡萄牙欧洲影响的，面包很多种啊，馒头从来没有过的。我有一个上海老师，小学上海老师，上海人，他说我馒头多好吃啊，又柔软啊，不像面包这么硬啊，哇，又洁白啊，看起来都很开心啊。那讲了半天，我们没有一个学生吃过馒头，看都没看过。那么问了老师什么是馒头啊？他就写在黑板上馒头，写的等于白写，从没见过馒头发音有什么用啊？那解释一下吧，馒头他也不知道怎么讲哦。馒头就是水蒸的面包了，是吧？水蒸的面包。他要讲的其实是水蒸的面团啊，应该讲这样讲啊。不过跟小孩子讲水蒸面包，哦，那我明白了，我就回家拿了一块面包去蒸了，那个叫做馒头啊，真难吃啊。你不信你拿回去试看看，哇，真难吃，怎么好吃，怎么又白又什么又软绵绵，来一团浆糊。直到我有一天移民到了台湾，我才知道什么叫馒头，因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嘛，那我就要到那里去嘛，永恒的满足感就是这样，要到那里去嘛，先去那里那个有馒头的地方，然后呢看到馒头了，到那里去就看到了嘛，之后呢要拿来吃啊，这个就是信啊，信我的就是接受啊，当我接受了我就明白原来是这一回事儿。我看到了，我见到了，我摸到了，我也吃下去，我接受了。那么这个过程啊，其实是人类认知的共同过程。人类认知都是这样的。假如我们安静思考一下，真的是这样。真实要体会我们所要明白的那个对象，都必须如此，是不是啊？我不是讲过游泳吗？有没有啊？记不记得？忘记了。哎呀，听到要专心一点嘛。游泳，我是29岁才学游泳啊。我知道这里很多游泳健将啊，我29岁才有机会学游泳。不过学游泳有很多方式，其实你可以从书上学的，有一本书叫《游泳大全》，我看过。蛙式怎么游你知道吗？两手置于胸前。合掌置于胸前，然后用力将手掌伸出，
手掌旋转180度，五指并拢啊，不可以这样啊，五指并拢，用力划水，再次将两手置于胸前，这样，你知道吗？游泳大全啊，告诉你怎么游蛙式，脚也是一样的啊啊，要把这个左右脚哈、啊、用力屈伸，弯曲啊，脚掌伸直哈、啊，然后用力45度向两侧用力踢出啊，这样。这个就是，不过你把这一段话啊背熟了，你没有下水，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人类的学习必须要体会、啊。假如游泳都如此啊，信仰更是如此、啊。光是第三者去观察，永远我们都是局外人。所以耶稣讲的很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我们很可以做的，因为我们每天都这样做的。这里好多食品营养的专家在我们当中的啊，他们都会研究食品怎么样的了哈，哇，都是好东西了哈。不过他说这个好吃，那你不吃永远不知道怎么叫好吃。这个很营养，写在书上有多少卡路里，多少维他命，我不吃也是对我没用啊，是吧？接受了就是信就是去经历就是。让我们与这个信仰的对象产生一种关联，接受信关联就会带来一个效果，什么效果呢？信我的永远不可。所以呢，信是接受了，不只是寻找了哈，也不只是什么呢？不只是知道了，而是当找到了之后就定下来接受。所以这句话很正确了，信仰不是一个旁观的态度。好，不是我的朋友很喜欢，哎，我带我去，我也很喜欢，这个是旁观的态度，而是一个自身亲自真实的经历。这个就是信仰。讲出来非常简单的哈、哦，是不是很简单？也非常合理的嘛哈、哦，因为人生的学习经验都是这样的，不能做一个旁观者。假如我29岁把游泳大全背得滚瓜烂熟，但是从来没有下过水啊，请问我今天会游吗？我还是可以背的，我刚刚就背给你听了，是吧？还不错了啊，背的还不错了啊，跟我当年读的大概没差多少了啊。但是我从来没有下水，那个对我有什么用呢？用处不大。我只会什么时候又背一次给你听，让你笑一笑而已。那么真正游泳带来的好处，我一点没有得到。啊，游泳可以健身，游泳可以保持青春，我都没有，因为我只会背。同样了，我们现在要查经了，也是啊，读圣经啊。但是假如我不去经历接受，接受是一个经历的开始，那永远这份美好圣经的吃了不会饿永远不渴的那个应许跟好处就没办法落实了。所以我们说我们应该信耶稣，这个相信的这个动作啊，就是去经历去接受。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就要回头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了啊。我们是以食为天啊，民以食为天嘛啊，我不是有个问号吗？那么我今天假如这样分享，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把它改一下，变成什么呢？不是以食为天，是以天为食啊！啊，天代表着这位神啊，崇高至高的，把这位神好像食物一样，这就是耶稣用的比喻了哦，把它接受吃下去，接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人生开始新的转变。不要说别人，我就是啊。我知道在座很多人有真实的体会跟见证啊、哦、啊，应该请你讲了啊、哦，下次请你讲啊、哦。啊，上次刚有受洗啊，这个复活节洗礼啊，那么好有12个弟兄姐妹这次受洗啊，教会对不对？啊，你有其中有一两位两三位有见证啊、哦，你去听。 啊，真的哦，这个信仰改变他了，这个信仰的确改变人了。因为当我们愿意接受的时候，这个吃进去之后，生命就产生一个新的影响。我也是一样，我大学这个三年级读完了，四年级还没有开学啊，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福音营啊。哎呀，预告一下，我们也有一个呢，教会呢，什么时候啊？5月20几号？25到28，谁都没有比白玉京清楚，因为他是教会退休会的主席，是吧？他讲的一定对了。25到28号啊，教会有一个这样的营会的，哎呀，美好的时光哎，快快报名啊！真的，真的，我就在这种美好时光里面体会到信仰的奇妙了。所以还没有大四，还没开学，大三已经结束。人家每次问我你什么信耶稣的、啊，我的回答就是我在不三不四的时候信。从那个不三不四的那个暑假，我就改变了，我吃进去了，接受了，啊，这个接受使我变成怎么样一个人呢？啊，我讲讲我的老的样子好不好？啊，我描述我自己啊，因为我的家庭的环境背景、成长的这个阶段啊，我13岁就做小移民。哇，带来了很多动荡不安的那种环境哦。我17岁，我父亲就去世了，哇，就加上更多的动荡哦，就让我的成长啊、很多不安全感，很多变化变动。那么我也这个，因着这些外在环境啊、当然我里面也有很多缺点啊。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很脾气很暴躁的人，我发脾气起来呢，无法控制的，有时候哈，哇，无名火起多少丈啊？啊，3000丈啊，我可能是9000丈啊，要拿起铁锤啊，啊，真的是这样，我曾干过这个事啊，拿起铁锤要打东西啊，把破坏啊，桌子也给它敲坏啊，台灯也给它敲坏，这样啊，要有破坏啊。来发现里面的那种情绪啊，这就是我的小时候，我是铁锤主义者，还好那个时候啊还有点保留，没有敲人了啊，那就完了啊，但是破坏这样要发现。不过当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啊，接受不是知道而已啊，是认识的接受，放到我的身体，放到我的心灵，我就开始改变了。我吃到好吃东西了，这个时候这个好吃东西不是会坏的，是存到永远的，那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我开始改变了，因为我知道人生路不是自我掌握的，变动没关系，有一位神带领我走。人生路有很多不满足的时候，不过我不需要拿起榔头来铁锤来敲才能发现，因为有另外一个满足的源头给我抓到，我就改变了。在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不一定是铁锤主义者了，每个人都有改变。这个就是信我的永远不可，我不可了，我不需要再拿铁锤来敲了，不需要再用原来的方式过活了，因为新的方式开始了，是不是？生命的转变。所以人不应该以食为天，以食物为最高标准，而是应该以至高的那一位成为我们的食物，饱足的源头。那么今天这么简单的道理跟大家一起分享啊，你假如坐着听了，你永远还是在一个第三者啊，当然要先明白嘛啊。我渴望也但愿你今天也能够说，我不只明白啊，我更要信，就是接受。那么我自己就可以亲自去经历了，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
永远不可，这个的应许就开始实现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来祷告好吧，祷告的时候我也邀请你做这样的一个美好决定啊、哦。那么这个美好决定没有人能代替你做的，假如你从来没有在这个人生中做这个决定啊，你还在寻找中，你已经寻找了一段时间，或者你才刚刚开始寻找，但是你现在已经明白了，你愿意去尝试啊，愿意走出这一步啊，那么这个叫做我愿意信耶稣了啊，接受他去经历信他的永远不可的这个奇妙的应许。那么今天呢，在这个祷告中啊，我也要特别为你祷告啊，让我知道你是有这个决定啊，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哈、啊，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你听了之后，你愿意去经历，不只是知道第三者的身份，是我愿意去经历。经历什么呢？经历耶稣说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愿意去经历，我愿意去走这一步。你若是有这样的心意哈、啊，你让我知道，我举起你的手，我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我后面看到一位了哈、哦，感谢主，我看到了，放下来哈、哦。还有吗？还有吗？我们一位姐妹哦，有没有其他姐妹也愿意啊？愿意走出这一步，让神来带领。于是让我们一同去经历必定不饿永远不渴的人生的新的境界啊！刚刚有一位姐妹，还有吗？还有别的姐妹吗？或者有别的先生们吗？弟兄们吗？这个决定必须要你个人做，没有人能帮助你，也没有人逼迫你，这个必须要一个自动甘心情愿的决定。当我们愿意这样甘心情愿，就能去经历这个的转变。还有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每个福音主日我们都有这个机会了，当然哈、哦。不过每次机会掌握呢，都是一个好事情。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等一下我要特别为你祷告。好，那么假如你还在寻求，鼓励你继续寻求，不要停止。那么你已经寻找就寻见的人做了这个决定，我们为你感谢，为你感恩，为你高兴、哦、还有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祷告了、哦、我们一起开口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粮食，是使我们永远不饿永远不渴的，就是让我们永远有一个满足的。我们感谢主，今天你让一位姐妹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亲自去经历，我们为她的决志感恩。天父，你知道我们人的内心，当我们愿意用这个态度来回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特别带领今天在这个决定摆上自己的人，让我们可以继续走走这条满足的人生的路。在座有朋友们在寻找，在等候，在思考的，我们恳求主你也继续带领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在寻找思考的过程中更多去经历，更多去体会，更多去看见摸着你的真实应许。谢谢主，不论我们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恳求主让我们在现有的阶段向前更迈进一步，也就是与耶稣基督更接近一步，于是我们就更能体会这个真理在我们身上的实现。谢谢主的恩典，继续向我们每一位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假如你需要个人跟我谈一